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展开新的一天，享受每一个快乐的瞬间。已经来到早上的7:31，今天是星期二，9月10号。感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呢。一大早呢，在第五空间呢，看到很多的主内家人都冒泡了，而且呢，大家知道呢，文慧老师今天休假了，是时候该让他休息一下了。于是呢，很多人就猜今天到底是苏小燕跟哪一位主持人呢？在拆盲盒的过程当中呢，很快要揭晓我隔壁的是谁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乐意啊，我不是风哥哥，
不是风哥哥，乐意老师，我也非常开心，因为好像真的除了你邀请我做故事新天空的嘉宾之外呢，好像真的是第一回跟你正式的搭档的做主持啊。多多指教啊，请您
在那个直播完全呢、啊，我就是一个菜鸟，应该是我来请你多多指教。不过无论如何，在新一天开始的时候，可以和听友一起，也跟我们的燕燕一起，我觉得是乐意很大的福气，也是我一次开拓我的心灵天空，从来没有做过直播，既兴奋又有点紧张。
对，我看到第五空间雀妹子说，哇，原来来了一个大咖，大咖您好，
我是小卡，
真的是太出乎意外了。像西福月说的David Parker 说，他本来猜的是我跟杨天成老师啊，我觉得呢，有了第一次之后呢，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了，你就可能变成线上今天的常客了，或者特别的长期的嘉宾了。所以呢，
看神怎么带领吧，
心情有点紧张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会有几个环节的，从上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10月1号呢，整整一个月呢，都会为您播送呢由圣乐敬拜学老师利百家主讲的新栏目。大家知道什么名字吗？我觉得这个名字改得真好，恐怕呢全世界没有一所学校呢是用这个名字来命名的，赞美的学校。赞美的学校，我们如何操练赞美的功课呢？那么昨天那集呢，第五集谈到创世纪有关赞美表达的方式，应该就是从挪亚出方舟开始呢，他为耶和华筑坛，然后呢醒了酒之后呢，赞美闪的神应当称颂的。那么今天呢是什么题目呢？来到第六集呢，会谈谈红海海边的大合唱。乐意老师，您知道今天有两个日子呢，我们需要特别的纪念呢，你知道是哪两个日子吗？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留言板说了一次了。
对呀，对呀，哇，真的听众朋友对这个世界周围的事情啊，对中国的事情也是非常注意，非常好。今天呢是中国教师节，也是世界预防自杀日，对吧？
是的，我们待会呢会说一则跟中国教师节有关系的新闻呢。那么还是一如以往的，我们会谈谈，也算是回应一下赞美的学校，一个社会的话题，一个我们常常会踩到的雷区。那当然每天早上呢都要吃灵粮，我们待会呢就会安静的聆听今天要跟你分享的经文。
好
吧，
好，
先送来一则非常热滚的新闻吧。我昨天真的上网呢搜了好多新闻有关这个的，我就觉得哇，怎么那么奇葩呢？
你很用功啊。
没有很用功，我是觉得很奇葩这则新闻。你知道是什么新闻吗？
那就是说呢，在重庆哈，就有一个情况是有一个幼儿园的前院长啊，他在2023年教师节呢，哇，之后就受到一些他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发生哈。是什么事情呢？因为在教师节的前夕，他就有一个学生哇，送给他一个，你猜是什么？是一个巧克力，价值呢是6块多。然后那个幼儿园呢就告他，说他违反教育部的规定。那原来教育部呢有规定是严禁教师违规去收受学生和家长的礼品或者礼金，然后这6块多的巧克力也算是一个礼品吧，然后结果是要开除他。
对，这个园长换作是我，可能心里头都会很不服气。于是呢，他真的有所行动的，他去告那个幼儿园。结果是怎样呢？其实大家上网一搜就能够知道的，6块多吧，不到7块钱的巧克力，为什么会要被开除呢？那后来法院他认为呢，王某就是这位前园长呢，收受巧克力的价值非常非常的小，而且关键在于是小朋友出于可能真的很喜欢，对呀，尊敬而赠送的，好像今天我们回应中国教师节，我们都希望表达对老师的赞美啊，所以可能小小的礼物啊，所以呢，法院认为呢是不一定性为收受学生家长礼品礼金的这个所谓的破坏校规的行为啊，园方呢也没有给予改正机会，就马上我要跟你解除合同。
有点不对，还有个矫枉过正可能。
对，矫枉过正，你可能先跟他谈谈，哎，你我觉得你不应该这么做的，可能让他说说他的解释，但好像完全没有给对方任何的解释，直接我跟你解除合同。
那结果呢？
明显是不够审慎。那结果呢？结果这个幼儿园呢是要赔偿的。而且我觉得对一所幼儿园来说，这个赔偿金呢也确实不少，大概要7万左右。
哇，
7万左右，但总算呢是还这个园长一个清白吧。
但我觉得作为老师好像我们也避嫌啊，尽量就不要收受有金钱价值的东西，那就可以更安全一点，也可以给学生一个教育，就是我们不是着重金钱。其实我也觉得那些作为学生的也可以考虑送一些非没有金钱价值的东西，例如画一幅画啊，那老师们收到你的画也是会非常高兴的，
可能是心意卡等等吧。那当然我也跟雀卫子有同样的想法，可能幼儿园早就看他不爽，又不想赔偿他，就这个随便编个借口就把他开除。那无论如何都好，这个校长的前园长呢都还他的一个清白。那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事情呢？会不会像乐意老师说，尽量呢就不要收礼物了，但是收心意卡也是可以的，像我们向神表达心意，像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吃灵粮一样，敬畏神爱神。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渴。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哥林多前书9章22节到23节，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在足球场上，我们可看到领队除了坐在场外观察整体局势外， 也会按照球员的长短处适时调整战术，并向队员给予明确的指示，使球队最终可以获胜。一场球赛以内可以运用多套战术，并不会墨守成规。这启示我们，不论我们需要单人作业还是要带领团队工作，我们都应该保持灵活，按着形式及事物内容的变化适时做出应变，这样我们才能在多变的环境中不断取胜。
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22节到第23节，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月亮圆圆的脸照亮你我的心，通过空中的电波牵起你我心中情。
月亮高高，
献上今天节目团队与你共度中秋，祝福你活在主爱里，经历主恩更多。
同一个月光照我家，
提前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刚才听到罗文辉大哥的声音呢，确实有点想念他。
嗯，
真的每逢佳节我们跟家人跟朋友相聚呢，真的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呢。那么看到第五空间呢，劝云子说我们待会呢要为秦轩姐妹来多多的祷告，迫切的求主医治，因为她的脑梗脑血管堵塞，右边身体呢现在目前都不能够动。那么待会呢我们一起祷告来纪念。那么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7:46，刚才我们吃了饱饱的灵粮了。我们今天默想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9:22-23，真的好，刚好今天早上我隔壁来了一个大咖乐意老师，我就能请教您一下了。首先我再念一次这两节的经文呢，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哥林多前书9:22-23，保罗给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劝勉，这里目的非常的清晰，总要救些人。保罗为了传福音，保罗为了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呢，难道就可以做一个毫无准则的人吗？老师，
哦，其实不是，这里主要你看哥林多前书的上下文啊，第九章你就看到这里主要是有一个重点，就是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利。那前面讲到呢，他愿意不靠福音养生，本来他是可以就是由他所服侍的教会去奉养他，但是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不要阻碍福音的传播，他就不收工资。另外呢，他又愿意放弃一些权利，例如他可以不守律法当中一些跟礼仪有关的条文哈，但是他呢为了尊重犹太人那些还是想守这些礼仪的，他又去守，就是尊重他们。那么对于外邦人呢，他们没有律法嘛，他也尊重他们的文化，就是其实这种放弃自己的权利是里面最核心的，是一个谦卑。为什么能，那刚才海天日历给我们讲到他能这么灵活，其实他这个灵活是出于他的谦卑，所以他愿意受一些所谓的约束。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佩服保罗的地方，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
对，非常谦卑的一个特质，很值得我们学习。我感觉他有一个属灵的洞察力，能够体恤在软弱中的人，对别人表现出那种共情。大家都知道保罗是在加玛列的门下吧，那么他像他那种知识分子，可能是不是对任何人讲话都要咬文嚼字呢，说文论理呢？当然不是，尝试走进别人的世界。当我们想跟身边的人去传福音，你得知道你传福音的对象是什么。那不代表我们要放弃自己的属灵原则，反而要学习保罗那种谦卑的性格，也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学习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吃完灵粮以后呢，大家现在要竖起耳朵来听利百佳老师给我们主讲的新栏目《赞美的学校》。那么今天我们会回到出埃及记的时候，看看他们当时在红海海边的大合唱是怎么样呢，也能够让我们听一下如何操练赞美的功课。
耶和华本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凡有生命的都要赞美耶和华。
跟着音乐节拍，双手也举起来，不论你是什么年代，一起来大声敬拜。
但什么是赞美？怎样赞美上帝？赞美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一起来献上赞美祭，来歌颂高举耶稣生命，耶稣奇妙生命。
那就来吧，一起进入利百佳老师的赞美的学校。
大家好，今天我通过出埃及的赞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后的大合唱大赞美的场景。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不仅仅是学习理论的，更不是在一个模拟的世界中找到心灵安慰的生活，而是在现实生活中经历上帝。没有经历的信仰就是没有力量的，容易摇动，所以上帝希望他的子民能够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经历神的全能。在以色列历史中，出埃及事件就是非常重要，在绝望中经历神大能的事情。出埃及记呢，一共有40章，前15章呢，记载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然后后面记载着旷野中的以色列人的生活，所以出埃及记15章就是摩西和超过60万人的纪念神伟大的作为的赞美的经文。这个内容带着音乐性的赞美，而且这里包含的是历史的事件加上个人的解释和主观的感受。历史的事件是什么意思呢？它和诗歌的不同点是，历史的记录目的呢，把某一件事情真实的情况客观地告诉大家的。那么写诗歌的目的呢，超越现实发生的情况，其实加的更多的是个人的感受和反应。很有趣的是，在出埃及记15章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表现。出埃及记15章1到2节里面出现一共7次的我，大家听一下哈。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这么短短的两个经文里面，两节经文中出现7次的我，意味着自己经历的这美好的伟大的事情是我和神关系中发生的事情。在这个诗歌中，我们可以学到赞美的两个特点，一个是赞美的大众性，另一个是赞美的个人性。那我们了解一下赞美的大众性是什么意思呢？从出埃及记12章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苏格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人。大家想一想，超过60万人一起唱的诗歌，它必须是简单容易跟唱的赞美。如果歌词节奏旋律都太难不好唱的话，这么多的人很难一起唱歌。那么赞美呢，其实不是音乐专家的专属品，而是所有以耶稣基督为生命救赎主的基督徒都可以唱的简单容易的曲子。赞美呢，又不是欣赏的音乐，乃是跟所有基督徒一起要参与其中。上帝虽然是超乎万物的神，他却没有要求我们太难做到的事情。神是所有相信他的人的上帝，而不是只有接受特殊教育的人或者有权有钱的人的上帝。如果你正在服侍教会的敬拜事工，为敬拜选歌带敬拜的话呢，应该有过赞美曲子这个很难的 曲子的时候，发现曲子太难了，会众就进不到赞美之中。可是旋律歌词比较容易简单清晰的时候，大家很放松，可以进入到赞美的氛围里面的。那么接下来了解一下赞美的个人性是指什么呢？虽然赞美要简单，然后再多的人一起的时候可以唱的，可是如果这个赞美是其他的人的赞美，如果你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能唱，自己一个人赞美不了的话，这不是你自己的赞美的。所以赞美呢，必须要带着个人性，意思是要表达自己对上帝的个人的感谢的。上帝不希望看到我们把自己当作可有可无的存在来看待，或我们的赞美只是跟着会众唱而个人不投入的状态。我们要确定我们赞美的对象和我们赞美的人主体是谁的问题。当我们赞美上帝的时候，我们不会受太多周围的人的影响。如果你周围的人唱得很投入很热情都说能唱，不然的话进不去，那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这个赞美是我的还是别人的赞美。大家要清楚地知道，我们赞美的对象是爱我们的阿爸父，创造我们的全能的上帝，他是供应我、医治我、引导我们的神，他永远配得我们最真诚、最热情、满怀感恩的那样的赞美。而我们就是被他所爱的他的儿女。其实信仰生活本身是我们和神的一对一的关系。当我们地上的日子结束的时候，没有任何其他的人能够替我面对上帝的。信心充满爱上帝的父母、妻子或者是牧者都不能替我站在上帝面前。如果只有你的父母、配偶、牧者的赞美是被上帝悦纳，只有他们的信心被上帝认可的话，我们的人生只能以失败结束。如果你正在走人生的低谷，在绝望和失落中失去了赞美的力量吗？那这正是需要重新建立与神关系的时候。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卫的赞美啊。大卫是在任何的时候坚定地选择去赞美的人。诗篇108篇1到13节这个经文呢，大卫抗敌的时候求助的诗歌，看看他对神的坚定的赞美的心意哈。神啊，我心坚定，我口要唱诗歌颂，琴瑟啊，你们当兴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耶和华呀，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称颂你，因为你的慈爱大过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世界，丈量苏哥谷，基列是我的，马拿西是我的，以法莲是护为我头的，犹大是我的杖，摩押是我的沐浴盆，我要向以东抛血，我必因圣非利士呼喊。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引我到以东地？神啊，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神啊，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 在这诗歌中可以看到大卫是坚定要赞美上帝的人。看来这首诗歌，他写这首诗歌的时候的环境还没有得到神的帮助的时候，还不是太顺利的时候，好像走在人生黑夜低谷的道路中，他在这个时候能够赞美上帝，通过赞美来迎接神的帮助和得胜，是最英明的选择。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像大卫一样，在不顺利黑暗的时候，能够仍然坚定赞美我们的上帝，更坚定的信靠神，跟神建立生命的美好的连接。我们今天透过出埃及记十五章的内容来了解了关于赞美的大众性和个人性。其实长时间被基督徒所唱的经典的赞美诗歌呢，都带着这两个特点的，既简单易唱，又表达个人对神的赞美，帮助人能够进入到神同在的赞美之中。那么为什么好的赞美诗歌有让人那么的感动呢？我们了解一下赞美音乐中的一些特点。第一呢，赞美可以成为我们信仰的告白，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一边赞美的时候，你可以按照那个歌词来去祷告，然后这个也成为我们对神的信仰的告白。第二个赞美音乐的特点呢，赞美可以成为我们的献祭。献祭是什么呢？在上帝面前的摆上，尤其付出我们的心，我们的时间来亲近神的。对于现代社会的人来讲，时间就是非常宝贵的，而在神的眼中，我们的心就是最宝贵。第三，赞美音乐的特点是，赞美能够让我们到达用语言表达不了的那一些感受的境界里面。我拿一首歌举个例子给大家听一听哈，我们一首歌叫《隐藏我》，Still， 英文是 Still， 中文翻译成是《隐藏我》。它的副歌的歌词呢，当雷声轰鸣，波涛汹涌，我也要和主一起飞翔。因你的宝座在暴风之上，我要静默等候你为王。所以当我们现实的人生活在地上，可是通过这个赞美诗歌，我们的灵里可以感受到与主一起飞翔，然后我们能够感受到神的宝座在暴风之上，他在掌管，他保护我们的一切，所以我们灵里安静，可以等候为王，上帝为我们的王和我们的主宰。所以有的时候赞美诗歌让我们能够达到语言感受不到那个境界当中，这也是我们赞美所感动的很重要的一点。然后讲到呢，可能影响我们的理性，帮助我们更多的理性上认识神和思考，可是音乐可以影响我们的心灵的根基。尤其刚来教会没听到福音的人呢，可能听不到讲道，可是一听赞美的音乐，音符响起开始唱的时候，他就很感动。所以对于慕道友来讲，赞美是比较容易认识神的途径，从而让我们能够进入到神的同在，在赞美中更多的认识神被神震撼的相遇的。那么敬拜里呢，也有一些音乐的功能。音乐的功能有三个，一个是表达的功能，第二是暗示的功能，第三是感动的功能。敬拜音乐里面的赞美音乐里的表达的功能是什么呢？通过旋律、节奏、和声来表达我们对神的赞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受。 所以我们这样表达的时候容易感动的哈。还有一个是暗示的功能，当我们向外表达的时候，其实这些歌词和我们的表达在我们里面有一些照亮和启发的，所以我们很多赞美当中进入神同在的时候，感受到更深层次的神的爱，或者是得到在某一件事情上的神的智慧或者是启示。这就是往外表达对神的赞美，就是说内在的神的照亮和光照和启发的部分。然后感动的功能，赞美音乐的感动的功能，是因为我们赞美的是圣灵在我们中间动工，圣灵在感动我们，所以赞美的时候我们得到神的感动，神的同在，圣灵的充满，所以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起来的。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们都能够每一次的赞美当中更多的进入神的同在，也能够得到来自神的生命的供应、智慧、启示和灵感。愿上帝祝福大家，再见。
告诉听众朋友一个秘密啊，刚才呢我们在听歌的时候，最后一首赞美诗歌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小燕老师，他呢自己也跟着来哼着曲子，非常的投入，对吧，小燕老师？
是的，哇，
马上呢，希望能够上网搜一下这首诗歌。我本来听前半部分呢，以为是纯韩文的诗歌，
嗯，
后来呢，原来是普通话两个语言夹在一起呢。我觉得真的世界是无分语言的界限的，只要我们一同来敬拜赞美神的，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是我们的主内弟兄姐妹啊。
是啊，所以我也很喜欢这首歌曲啊。而且呢，刚才利百家老师说，其实圣灵可以透过音乐来感动我们，来触动我们，我非常同意。那刚才讲呢，就是对神的赞美，现在我们也把那个话题开拓一下，就讲讲呢我们对人的赞美。那原来呢，我们对人的赞美是可以有些地雷的，就是不大健康的，乐意把它分为几点哈。
好，
就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小燕老师，你来回应一下。第一个呢，哇，我觉得常常我们会有一个地雷，什么呢？就是把赞美作为一种工具啊，来操控人。例如第一个，可能我们会用赞美来贬低另外一个人。例如我就说，哎呦，乐意啊，哎呦，燕燕老师你真是勤奋，就不像万峰这么懒惰。那其实那个言外之音大家都听得很明白，就是要骂另外一个人，其实不是真心赞美你，这是第一种。第二呢，怎么当作工具，就是你要销售，例如售货员，哇，你去穿衣服试穿衣服，他就会说，哎呦，我看呐、啊，你穿这个衣服又瘦又美，就没有人穿的这么好看。那以后你就会乖乖的把衣服买下来了，对吧？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遇到最多的，怎么作为工具呢？赞美就是，哎呦，小燕，你这次做的真好啊！以后这事情就交给你了。还有另外所有的哈、啊、那个，直播啊，周一到周五都交给你了，你做的这么好。我举例啊，小燕，你觉得有没有遇到这种把赞美作为工具，或者自己坦白有没有把赞美作为工具的？
我先回应一下刚才您说的第一项，隐藏批评的赞美，就像是我今天称赞你，哇，你讲话真的好好听，不像那个万老师那样的嗓门又大怎么怎么样的。我觉得另外一种情况呢，我也遇到过的，他是赞美你，但是他隐藏了背后对你的批评。
嗯、
我曾经
不是批评另外一个人，是批评你自己。
对呀，赞美跟批评都是同一个对象。
你还好不过。
对，我听到过一个说法，就是说我自己啊，他说我很会买东西。
嗯，
很会买东西，
是你的爱人这样讲吗？
不是不是，我团契的一位姐妹，我当时听到真的有点不舒服。她背地里是想说我网购，
你怎么能确定她真是背地在批
评你呢？因为她后来跟别人说，
哦，
我常常网购，
哦，
但其实我没有啊，难道我让她看我的购物车吗？看她的清单吗？不可能的。哦，所以呢，我就觉得不太舒服，听到这个声音。但我觉得这种情况呢，可以在上司跟下属之间也能够呈现的。譬如呢，你先肯定你下属的优点，然后呢，再婉转的指出他需要改善的地方。
是，
你的动机是希望对方能好，能进步，而不是挖苦他，让他有种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呢，隐藏式批评的赞美呢，通常在上对下，或者家长对孩子，上司对下属，我觉得比较常见的。
我觉得尽量不要批评，而是你真的有什么他觉得他不好的，你就很坦率的，而且不带指责，不是好像你是高他是低那种，就不叫批评，只是真的跟他分享你的体会，这样就比较好。那这是我们常见的一种哈，把赞美作为工具。那另外一种呢，我想说是你无意伤人，但其实那种赞美也是伤害了他。例如呢，我就听过有人曾经跟乐意说，哎呦，你这个年纪啊，皮肤也算是挺好的。
哇，你这个年纪很会保养啊。
那我一想就觉得，哎呦，我这个年纪啊，就是说我老啊。就是另外一种呢，就是伤害了别人啊，不是伤害你要赞美的人，就是说，哇，你就最棒了，在所有的很多人，例如是同工之间，很多同工一起，但是你说你就是最棒的，没有人及你那么好，那哎， 其他人听着觉得怎么样啊？那我究竟是怎么样、啊、
那我呢？他就醉那我就醉什么呢？所以关键在于你不要单独在那么多人当中说你最漂亮、你最有气质，你最成功，那旁边的人听了就非常的不舒服。我再举个例子，我也觉得是非常的离谱的，我在上网看到，不是我亲耳听到的。譬如啊，一个年轻的小姐姐，你想称赞她长得很漂亮，结果呢那个男的他就说、哇，你长得好像我丈母娘啊，我丈母娘呢也是很年轻，也是很会打扮的。
嗯，
你要慎选你譬喻的对象。
嗯，
你直接夸她美就好了，为什么扯你的丈母娘进来了、所以呢我们要慎防呢，常常赞美人的嘛也是个优点，不过呢、要小心刚才我们谈到的地雷，也许呢、你还遇过其他的地雷，也能够在第五空间跟我们分享
分享一下。
那感谢丽百佳老师带给我们赞美的学校，我们如何赞美神、我们如何赞美身边的人呢？多多欣赏别人的优点，
是的，
其实你自己也会很开心的。
帮助孩子从家长做起，
常见的育儿错误。
小孩子对待别人不太尊重，这是为啥呀？
也许你可能没有顾虑他的感受。
线上今天和你一起亲近孩子，
陪伴他们一起成长。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立位记十七章十一节，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立位记十一章十七节，这是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那么欢迎大家呢和文慧呢来查考这一周的经文。我们先听听啊不同的译本对立位记十一章十七节的翻译。新译本呢是这样翻译的，因为动物的生命是在血里，我指定这祭坛上的血代替你们的生命，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代赎生命。那我们再听听呢吕正中译本啊，比较靠近原文的，因为肉之生命是在于血，是我给了你们，让他在祭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行除罪礼的，因为是血，血是生命在除罪的。那么当代译本呢是这样翻译的，因为肉身的生命是在血里面，我把血赐给你们，使你们可以用它在祭坛上为自己的生命赎罪。血能赎罪，因为血就是生命。我们听过呢不同的译本，在听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啊，他们有一些呢不同的翻译，让我们对这节经文有一些的了解。上帝呢禁止以色列人吃血，因为血是活物的生命，是上帝命定为赎罪的方式。那首先呢，圣经中关于血的概念，第一个概念就是血就是生命。经文中的生命呢指人或者是动物的生命啊，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9:4的经文。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异就是呢，只有人有神的形象。
然后呢，经文中也提到活物，就是指动物啦、血肉之体啦，也就是所有的生命，包括了人类和动物。然后呢，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原文直接翻译就是因为那活物的生命就在这血中，血就是生命，没有血就没有生命。那我们可以参考呢，在利未记的17章14节就已经提到了，因一切动物的生命，它的血就是它的生命，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无论什么动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因为一切动物的生命就是它的血，凡吃血的必被剪除。再来呢，就是生命记的12章23节，但是你要坚定不可吃血，因为血是生命，不可将生命与肉一起吃。好了，既然血是生命的象征，那么血留在祭坛上呢，就代表献上了生命，而吃血呢，也就代表吃生命。我们再来看看当时古代近东的一些情况，他们对血的概念又是如何的呢？在美索不达米亚人呢，他们就相信呢，人类最初呢是由某位被杀的神明他的血造成的，也就是我们人类呢是由某位被杀的神明他的血而造成，生命的精华就在这个血里头。然而呢，在古代近东各个地方却完全没有任何禁戒吃血的规条，也没有仪式呢是用血在当中啊做一些的象征或者是代表，那例如献给神明啊，或作为净化礼仪等等。我们再回到利未记当中，我们看看血的概念，在利未记17章里就有13次讲到血，一只祭牲被献上流血，也就是一命抵一命，这就是以血代赎，是上帝呢所选定的赎罪方式。好，我们有个问题一起来思考，血在上帝救恩计划中有什么含义呢？象征耶稣基督的救恩哪一方面呢？
David Pike，
早上好。David，
早上好。
文慧老师、杨天成老师，早上好。
哎，早上好。你今天先背京剧吗？
对。
好啊，你先背
出埃及记32章32节，然后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
阿们
阿们阿们。
在这里呢，我又想起了主耶稣为我们爱赎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David 呢特别的谈到了这个耶稣基督的代赎，的确呢我们在讲解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有特别提到，这是圣经中第一次很清楚的透过一个人，也就是摩西，让我们看到了有这个代赎的观念。那但是我们知道真正能够有这样果效的是只有耶稣基督，这个是才是最重要的。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祷告，
早上的8:24也是我们彼此代祷的时间。那么今天除了是中国教师节之外呢，也是世界预防自杀日。可能周边很多人都受到身心灵健康的问题困扰，精神病的患者也是每年的数字增加的，也导致他们会想不通，做了一些让自己后悔也让家人很伤心的事情。那么待会呢，我们祷告纪念也为到秦轩姐妹来祷告，知道她最近的身体出了一些毛病，
脑梗。
是的，脑梗。那么我们一起现在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赐给我们彼此代祷、彼此关心的权柄。我们透过祷告与你亲近，向你呼求。愿上主在我们情绪低落的时候陪伴我们走过人生艰难的日子。
是的。
也愿上主在我们黑暗当中，在我们似乎看不到一丝曙光的时候，求你光照我们内心的深深处。求主陪伴孤单的人。很多人可能身心灵健康都出了一些毛病，他们不知道如何走出这个阴霾。求主能够聆听他们有声无声的呼求。也愿主赐下勇气，让他们懂得爱与被爱，被身边的人的爱给包围，也跟你紧紧的连接，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享受内在的满足还有平安。主啊，求你赐下智慧，求你赐下力量，也让社会更多的人能够有共情的能力，有同理心，让社会、让学校、让职场、让每个家庭都能够关注心灵健康的问题。我们多一点包容，多一点理解，像保罗那样，我们多一点谦卑的特质，我们体恤别人的需要，我们为身边的人能够多走一里路，我们能够成为爱的流通管子，我们今生做好美好的见证，也为你传递主你的爱到每一个人的身上。主啊，也求你医治我们亲爱的秦轩姐妹。有段时间呢，没在第五空间看到她，原来她的身体出了毛病，有脑梗、脑血管堵塞。目前呢，她右边身体不能够动，可能日常生活呢也不能够自理了。我们目前不确定姐妹是在医院还是在家里休息，但无论如何，无论她在何处，无论何时，求主的爱临到姐妹身上，求主大大的医治她的疾病，挪开他身体的痛楚，也帮助他能够脱离痛苦，也让他的家人照顾他的家人朋友呢也不要太过于担心。我们学习交托，把一切交托给主，让姐妹、让她的家人、让她周边的弟兄姐妹都能够一起见证你的大爱，见证你的大能，也能够看见你奇妙的恩典。愿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不忘定睛仰望，因为像利百加老师说的，你是那一位供应我们，你是那一位医治我们，你是那一位爱护我们到底的耶和华。我们祷告仰望你的帮助，我们祈求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感谢主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问题不是上帝在哪里，而是哪里没有上帝的存在。
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我要用诗歌来歌颂他，我要用血气来赞美他，永远永远赞美他。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哇，小燕燕，我觉得有点惊喜啊，原来这个节目做直播不是那么沉重的，挺好玩的。
啊，挺好玩，那就有第二次了。我们这位大咖特别嘉宾下个礼拜会不会再冒泡呢？敬请期待留意。那么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
是的，
谢谢您的收听，谢谢你的陪伴，我是苏小燕，
我是乐意，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